兄姐妹，他们是陆群姐妹、潘志健弟兄和张兰英姐妹。我们首先请哪一位先？好，我们请张兰英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我受浸的日子，心情异常激动。此刻我想起第一次是张经丽姊妹带我来到教会，也是我第一次踏入天成教会的教堂聆听福音。我当时就被震动了，感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面前展现。后来又通过参加团聚查经，我的生活，我这个人不断地被改变，我一步一步地靠近主耶稣。随着与主耶稣的靠近，我生活中所有的烦恼不如意被化解，我的视野变得开阔，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喜乐。我感觉有圣灵住在里面，生活有了方向，人生有了价值和意义。我真的非常感谢能够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我，能够改变我人生目标的主耶稣。他使我的余生有了幸福和快乐的归宿。从现在起，我归入基督名下，我承认主耶稣的救赎，我所有的罪都蒙赦免，得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我将在基督的大家庭中享受天父的呵护和爱，同时把一切交给主，依靠主。我要做主耶稣喜悦的事情，在主耶稣的带领下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做神的好儿女。最后，我真诚地感谢对我关爱的姊妹，谢谢你们一步一步地引领我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这个大家庭。荣耀归于主。
下面请潘志健弟兄。
大家好，因为国语不太好，所以请一个弟兄帮忙。其实自细已经认识咗神噶啦，而每一个礼拜咧都会跟住我外婆去教会啦。咁我细细个嗰阵时已经系每晚都祈祷嘅。
其实我从小就已经认识神了，但是每个星期跟外婆去教会，从小每晚都有祷告的习惯。
虽然信咗神，其实对神嘅了解咧系唔系好多嘅。圣经咧其实都冇乜点睇。对神嘅了解咧系。全部都是在教会里面听到听回来的。
虽然已经信了神，但是我对神的认识也不多，所以也没有看圣经的习惯，对神的了解呢都是从教会里面听到而来的。
自从跟家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还有加上自己是挺懒下的，慢慢地呢就开始疏离了教会，还有远离了神。咁圣经咁当然系冇睇过啦。
自从跟家人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和加上自己的懒惰，就慢慢的远离了教会和神，更不用说看圣经了。
嗰阵时候个脾气变得好差，人都好暴躁下，咁对每一样嘢咧都睇得唔系好顺眼，咁经常都系怨天尤人嗰只。
那时候脾气变得很差，人也容易变得很暴躁，对很多事情都看不顺眼，常常就怨天尤人了。
咁几年之前呢，咁我妈妈就劝我翻教会啦。咁开始嘅时候呢，唔係太过热心㗎，咁断断续续咁啦，係咪咁成日都搵唔同嘅理由而唔去教会嘅。
几年前妈妈劝我回教会去，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不是很热心，断断续续的去教会，也经常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不去。
咁直至到上一年呢，咁有一位小学嘅同学打电话俾我，佢都係一位基督徒嚟嘅，咁佢不断咁鼓励我返返去教会啦，同埋同我讲你一定要受浸。
直到去年呢，有一个小学的同学打电话给我，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不断的鼓励我去教会，并叮嘱我一定要去受洗。
佢亦都同我分享佢嘅见证啦，同埋佢嘅经历嘅。
他也经常与我分享他的见证和经历。
嗰阵时开始咁，我尽量抽时间去教会啦，同埋开始读圣经。
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经常抽时间就去教会，并且也开始了读圣经了。
咁慢慢地咧，我对神嘅了解系加深咗嘅。
慢慢的我对神的了解就开始加深了。
咁越系加深咧，个心入边嘅平安感就越嚟越大。
越是加深了对神的认识呢，我心里面的平安感也越来越大了。
唔会好似以前咁乱咁发脾气啦，同埋唔会好似以前咁成日埋怨人哋。
我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胡乱的发脾气，也不再整天的怨天尤人了。
我知道神对每一件事都有佢嘅美意同埋安排。
我知道神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和安排。
经过咗好多亲朋戚友啦，嘅不断嘅鼓励同埋支持啦，借住今次嘅受浸啦，我系立定咗决心，让神给我一个全新嘅生命。
经过了亲友们的不断的鼓励和支持，也借着这一次受浸，我就决定信心，让神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好，谢谢，
谢谢。
下一位是陆群姐妹。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教会。就在刚才几分钟之前，我还非常的担心我的家人没有办法按时赶到这里来参加观摩我的这个见证和受浸。非常的高兴借着神的保佑，他们平安顺利的到达这里再次感谢神。我走过一段很长的路，今天终于来到这里。我是生在中国大陆，像你们大家都知道的，生在中国大陆的孩子，我们从小都是无神论者。但是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功课也好，什么样样都好，可是心里常常觉得有的时候有空虚，有迷惑，也常常觉得有一种呼唤时时的在那里，但是我不知道。直到快20年前左右来到了美国，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在南方你们知道的，有很多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向我展示了人性中非常美好和善的一面。我常常参加他们的 Bible study， 虽然我对基督教在那个时候还是有自己的困惑和怀疑，但是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积极的传颂福音和他们平常为人处事的方式，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个时候让我对基督教有了一个特别正面的了解。然后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生活的起起伏伏当中，这十几二十年，首先是我自己的父母先后受浸成为了基督徒。尤其我要提到的是我父亲是在天成教会大约八九年以前在这里受洗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我父母他们自己本身的变化。他们以前也有脾气暴躁，也有怨天尤人，也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能感觉到他们时时刻刻已经找到他们心灵的归宿，通过祈祷，通过参加教会，通过和其他兄弟姊妹的交流，他们找到了他们的很多的平静和喜乐。然后再有一位我的亲人，我的哥哥也 在十几年前左右成为基督徒，他也平时在家里从小是个顽劣的孩子，可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以后，虽然他也有工作上的、生活上的种种不如意，但是我每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常常都是充满了希望和喜乐，也给我很多鼓舞。从我自身来说，我常常觉得选择宗教信仰是一个很严肃、很大的人生决定，所以我一直的推迟，一直推迟，直到这两年前，我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变故。在这很多的变故中，我常常和我的家人和朋友通话，向他们倾诉我的苦闷。然后我发现，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心里有信仰，所以他们常常给我的那些正面的鼓励，然后让我有看事情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悲观，让我知道哦，原来是这么样一回事，原来所有的事情其实神都有安排，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只看到眼前的苦痛、眼前的波折，不去看到其实神在播下了种子，让每一个种子都会有开花结果的时候，只是我们自己人太短视没有看到。所以而且还要另外值得一提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一两年的波折当中，然后我又得到了一位很好的同事，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然后做事情样样很好，在我最最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他替我把工作上的事情都料理得特别好。因为是在工作环境中，你们知道在美国我们是不提宗教的，也是在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里，我提到我的父母兄弟是基督徒，他非常喜乐的大笑说他也是基督徒，所以我说啊，原来又是神派来在我身边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所以我就现在觉得种种的一切周遭家人形势一步步把我引领到神的面前，我终于可以说我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阿们。
还有一位张子宏弟兄。
谢谢大家，大家平安。
平安。
我叫张子宏，我输了读潮不会学。刚刚入会的时候，我只讲一下我的感受。我的父母亲很早以前已经信了主，我的兄弟们也先后信了主。几年前，我的母亲就叫我来教会，我一直找借口说我很忙没有空，我就一直想说，哎，来教会都也是这样子的。我以前呢脾气非常的暴躁，经常吵架，跟我父亲呢一直经常吵架，吵到连我儿子都关系都不好。所以说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教会，慢慢的认识了主耶稣，听到了福音，就感觉到主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有信主的意愿。前不久呢，我的太太突然间又患了重病，在医院里面救治，我自己都感到很无助，不知道怎么办，就只知道哭。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祷告，跟主祈求，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祷告、唱诗，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热情和关心所感动。我们的感谢主，这些都是主的恩典。请求主赦免我过去的罪，及洗净我过一切的过患。感谢主的恩泽，我今天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与耶稣基督共生时得重生。我宣告与所有的魔鬼邪恶脱离关系。我恳求天父以你的圣灵充满我，与那主与我同在。阿们。
阿们。 简单的解释一下，子红夫妇他们已经受洗了，就是前两个月，因为他妻子发生了脑部血管的一些很大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们慕道了很几年，那么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教会为他们祷告，然后也有牧者到他们家，就在他们家里的浴室里头为他们家三位都受浸了。所以今天他是先来做见证，本来他妻子也应可以好的话，可是妻子上两个礼拜又发现，本来以为医生开脑的时候拿出来的东西认为可能不好，所以在做检查，他心情很乱，结果上个礼拜二出来的结果说都没有事，所以现在就是在康复中，所以今天他就先来做见证，他今天就不需要再受浸了。等十一月份的受洗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在一起来做见证。
感谢神，今天神从很远的地方差遣他的仆人到我们这里来，为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近前的人生，王朝伟弟兄。
第二这边早安。
早。
今天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罪恶的权势，使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他。今天也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决志来跟从耶稣，这是耶稣在他们生命中给他们带下的恩典，所以为着这些事情我们来感谢神。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你是那一位施行救赎来拯救罪人的神，所以我们这一群被你所拣选的、被你宝血所洒的百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愿荣耀颂赞全能都归给你。主啊，当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领受你的话。主啊，恳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啊，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来建立我们的生活。谢谢我们的主。孩子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打开圣经，在雅各书的第一章26到27节，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26到27节，我们请弟兄们先读一遍，然后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一同来读一遍，好吗？好，我们先请弟兄们来读第一章的26到27节。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贪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吗？预备起。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好，谢谢。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是神透过雅各对初期教会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因为神指望在他的百姓中 和他的教会中得到一群真正清洁敬虔的人，来荣耀他自己的名。那么今天我会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个方面是敬虔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方面呢，敬虔的实际表现在什么哪一些方面，第三个方面是敬虔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第一个方面是敬虔的含义，或者是敬虔是什么意思呢？敬虔是它的希腊文的意思，称为信仰。信仰就是人对神一种严谨的态度。但是我很喜欢王国写弟兄给出的定义，他说敬虔是什么呢？他说敬虔就是向神。那敬虔就是向神，当一个基督徒越向神的时候，他就越显明他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我们可以从约瑟的身上看到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把神的饶恕之爱彰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的敬虔，是因为他在那一个世界的，在那一个败坏的时代中，他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敬虔，是因为他的心中对灵魂充满不仔细的爱，所以我们称为他们是敬虔的人。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雅各很简单的、很清晰的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在哪一些方面来表达敬虔呢？他告诉我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言语上，第二个方面在爱心上，第三个方面在圣洁的生活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敬虔表达在言语上。在为什么雅各要把言语提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呢？是因为在第三章，雅各书的第三章，他告诉我们言语、舌头，我们的舌头虽然是我们身体中一个最小的器官，但是它的危害却是非常之大。它形容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把，但是呢，它能够焚烧整个的森林。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言语从古到今没有人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所以这一个言语上的罪恶，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在神的百姓中，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罪恶。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因为在世界上，在神的家中，因为言语的罪所带出的伤害、所带出的患难、所带出的危险是多得不可胜数。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有三个言语上的罪是我们常常犯的。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表达闲言闲语，因为在马大福音的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闲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定出来。第二个呢，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常常有这一个急躁的言语，急躁的言语。因为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慢慢的说，要快快的听。急躁的言语常常是我们常常后悔莫及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愿意表达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表达过快，我们可能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常常追悔莫及。在我自己来学习服事主的历程中，我曾经在这一个事情上有很深的学习，有很深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一次的聚会中，我们在操练一个讲道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我们中间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在讲台上来分享神的话。我坐在底下做听众。当他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弟兄 啊，他讲的圣经很多都没有讲到位，很多甚至是偏离了这段圣经本来要讲的意思，所以我在底下呢心里非常的着急，坐立不安。终于他下去了，我立刻跑到讲台上，我就对他说，第一点你错在哪里，第二点错在哪里，第三点错在哪里，第四点错在哪里。所以讲到第五点的时候，那个弟兄坐不住了，就走了。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在爱主，我还认为这是我在在为着真理在竭力的持守。但是随着后来我学习跟随主，慢慢的学习的时候，那圣灵在我里面有个光照，所发现，那虽然那我认为我是爱主，但是其实我的心中隐藏了什么，隐藏了一个很深的骄傲，是因为我愿意在众人面前来表明我的真理很熟悉，那来表明我里面对于神的道有一定的掌握。所以急躁的话语我们会给人带来很深的创伤，那急躁的话语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很急躁，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我们里面隐含了一个骄傲的动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言语的第三个方面是表达在于我们常常有谎言。那因为谎言是须臾我们的父母鬼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既然是这样子的，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既然圣经也告诉我们无人制服，那么我们就可以听之应之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容忍它存在吗？在雅各书他告诉我们，又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这人就是完全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言语上成为完全。那么我们怎么完全呢？我们可否达到完全的地步呢？神在这里借着圣经教了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要捏住自己的舌头，要捏住我们的言语。捏住的意思呢，我就想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运动叫做马术比赛，马术的运动，就是我们常常看见这一种那个马术比赛的时候，那一个运动员他把他的马调教到一个地步，那个马竟然能够随着这个运动员的节奏，运动员要到快这个马就快，这个运动员要到慢呢，这个马就开始什么慢下来，这个运动员要他跳呢，这个马就越过障碍。我们知道这一个马它原来就是一匹烈马，一匹毫无章法的烈马，为什么它会变得如此的温顺，为什么变得如此的听话呢？是因为它接受了训练，因为它接受了这一个驯马师的严格的训练，所以这一匹烈马它战战的变得温顺，变得能够这样子的表演。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的言语我们不去对付它，我们就像一匹烈马一样，我们会脱口而出，我们的言语会给我们身边的家人，会给弟兄姐妹，会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带去很多的伤害，我们不为所知，我们也很多时候很后悔我们的言语是这样子的粗鲁，是这样子的创伤人。那么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唯有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这一个言语上的罪。当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操练自己来依靠圣灵，来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会使我们的言语会说造就人的话，我们的言语真的会像金苹果装在银网子里面，真的能够使自己得到益处，也使身边的人得到益处，就会带来和睦，带来安宁。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敬虔 表达在言语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金钱表达在爱心上。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爱是顾念在患难中的孤儿和寡母。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在耶稣时代或者在耶稣之前的世代，那是常常发生战争的。那么那些男丁一定会上前线去征战，所以伤亡率是很高的。那么当这个男丁在死在战场上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家就整个呢就陷在这一个困境中，陷在这样的一个艰难中，所以这个妻子就成为寡妇，这个儿女呢就成为什么？成没有父亲的孤儿。所以因为在那一个时代，他不像今天这个时代有社会保障，那社会会提供这一个低保福利的这一个待遇，使他们能够获得一些正常的需要。但是在那一个时代，如果丈夫一个男丁这个战死沙场的时候，那么整个这个家就陷于这种困难中。所以那么耶稣基督借着雅各告诉教会，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爱不单是停留在口头上，我们的爱要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要彰显出来，就是我们去眷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和寡母。为什么？因为神是孤儿的父，神是寡妇的保护者。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在遵循神的旨意。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做莫烈，神把这一个照顾孤儿的这一个负担放在他的生命中，所以他的一生就致力于改善孤儿的生存环境，所以他建立了很多的孤儿院，收养了很多的孤儿。在他开始这一个伟大的善功的中间，他常常会收到一个匿名的一封信，那封信呢是一笔善款。他常常会收到这样的善款，在这个信封上呢有一句话，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主耶稣的仆人被基督的爱激励，寻求积蓄天上的财宝。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常常捐出善款的人，他是男人是女人，那他是老人是中年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一个行动却是被神所知道的，却是被神所纪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一个世界上，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里面，有很多的人是在困难中。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在中国仍然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他们连最低的生活保障还没有达到联合国所规定的每一天至少有2美金的生活费用。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面对这一些在饥饿中在生存中挣扎的人，作为我们神的百姓，我们应该怎么做？雅各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不单是写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唱诗来祷告，我们来聚会，我们来赞美神，真正的敬虔是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把神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表达出来行出来。这里所指的这一个照管，它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意思，它不是医治的善行，不是我看到了一个穷人我给他医治的钱给他帮助。这一个照管它包含了一个持续不断的爱心。上帝使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福的状态里面，上帝给我们有聪明的头脑，有双手能够获得财富。那么上帝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单单的 只是为了满足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他的意思更是要我们把我们手中所获得的去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第三个方面是告诉我们，那我们的金钱是不沾染世俗的，不沾染世俗。换句话说，不沾染世俗就是神邀请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世俗是什么意思呢？在雅各书里面，世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世界。那么上帝是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呢？不是。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是好的，是上帝创造给我们来欣赏，我们来享受的，是我们在这个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的后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和神的大能以及神的智慧。在前不久，祥野弟兄他带我和杨姊妹到纽泽西的一个公园。那这个公园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漂亮的一个公园。那里面的树非常的粗壮挺拔，那里的花朵非常的美丽，那里的溪水非常清澈。所以当我看到那一幅图画的时候，我就想起诗篇的第八篇，大卫说，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全扬他的手段。物质的世界是神给塑造物，给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来欣赏的，是要我们透过欣赏一草一木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创造者在其中所向我们施行的恩典和祝福，好使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他。那么这里雅各所讲的这一个世界，它不是指到物质的世界，是指到这一种与神对立的价值观的那一个世界，那种世界观，那种与神为敌的价值观。那么教会里面，那基督徒我们要常常远避这一种世界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今天来看教会的时候，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虽然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在我们实际的处事为人的中间，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人里面有残余败坏的罪，我们会沾染这些世俗，而且呢是不知不觉的在沾染世俗，在得罪神。例如，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把属灵的事情变得很世俗。打个比方说，我们全福音属不属灵？全福音很属灵，对不对？全福音我们是在侍奉主，那是为了叫更多的人听到福音。但是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去查验我们人性的动机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热心全福音，火热的全福音，是两个动机。第一个是他是为了那得到众人的称赞，是当他这样子在教会里大发热心的时候，别人可以给他掌声，给他赞扬，他很享受这种气氛。还有的呢，是因为他为什么会热心全福音呢？是因为他逃避家庭的责任，他把更多的时间摆在教会里面的时候，那么他就忽略做妻子的责任，忽略做丈夫的责任，那是整个家庭呢现在那一个不荣耀神的光景里面。那这就是那其实表面上看来他全福音的动机是属灵的，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深处的动机却是什么？却是世俗的。又例如今天的教会，我们建立教会属不属灵？建立教会是要使教会成为神的家，使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中我们可以来团契，我们可以来敬拜神。那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教会慢慢的也变得很世俗， 把教会建立，教会要建立一个大型的教会。那怎么样才能够建得大型呢？怎么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教会里面来呢？就采用世界的企业管理文化的一些企业的一些文化，把它放到教会里面来，把教会的一些活动进行包装得很漂亮，包装得很能够吸引人的眼球，那把人引到教会里面来。其实为什么他要建立这样超大型的教会，原因是因为当他向人做见证的时候，那可以那显明我们的教会是大的教会，他可以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弟兄姐妹，这样的把属灵的事情变得很世俗，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不从神的眼光，不用圣灵来监察我们内在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欺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把一些属灵的东西来伪装得很，把一些属实的东西伪装得很属灵。那我听过一个我听到有一个教会，他这样教导孩子们，他说神祝福我们，那上帝是聪明智慧的源头，那么他希望基督徒的孩子那在这一个学术上第一，然后呢在这一个科系上第一，然后呢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拿第一。那么当我们拿第一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大义理，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一个保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影响这个世界。那弟兄姐妹，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们如果我当初听的时候我也很兴奋，如果教会里面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社会上出类拔萃的话，都能够成为那一个行业的顶尖的人物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人吸引到教会里面来。但是问题是，这是神的心意吗？问题是，这样的教导那是圣经的教导吗？我想在美国的历史上，那美国的总统算得上是全球最有名的、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个领袖。他们可以给这个世界带去很多的改变，但是他们的对于教会的贡献，我想对于灵魂的贡献，对于天上属灵事物的贡献，恐怕是非常之小的。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拥有了这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权柄，他就可以那为神来工作，反而是神使用的像彼得，使用的这一些像阿摩斯这些牧人，神使用这一些世界上很卑微的人，反而为神成就大事。当然，如果一个人当他在神的恩典中他能够出类拔萃的话，如果他里面真的是经历了圣灵的重生，他里面有一个愿意奉献给神，愿意来被神使用，当然像保罗他是很有学问的，神也使用他。但是问题是，每一个孩子不可能，神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中不可能个个叫他像保罗一样，也不可能个个像这一个那些世界上大有权势的人一样。所以这样的教导是，我觉得这是把我们里面那一种世界的欲望，望子成龙的出人头地的欲望贴上一个属灵的标签，使我们那来麻木我们自己。那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世俗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今天欧洲的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教堂已经变成了这个观光的所在，很多的教堂荒废，这就证明了世俗不单是改变了那个社会，同时也腐蚀到教会。所以教会没有改变社会， 反而是世界改变了教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难怪雅各告诉我们要切切地保守我们远离世俗。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他告诉我们，那怎样子的远离世俗呢？他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要保守自己。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一节说，我们怎样远离世俗呢？他说，你们既是天上的子民，我们就当思念天上的事。当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不断地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明亮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来看见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才不会深陷其中，我们才不会被世界所同化。在上一个礼拜，金海弟兄带我去去参观了滨州的会幕。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到那个地方去参观过。那个地方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滨州的会幕那里有一群人，他们是与世界上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为着信仰，为着他们要忠于神，他们持守着，他们不向世界低头，不向世俗的文化低头。我听金弟兄向我介绍的时候，他这一群人是在500多年之前来到美国的，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能够这样子的完完全全的顺服神，他们来到美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瑞士，在德国，他们反对两件事。一件事，反对政教合一，因为政教合一是教会腐败的开始。第二件事情，反对婴儿受洗，婴儿受洗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为着他们要这样子的顺服神，所以他们经历了很多的逼迫，甚至有人把生命都摆上，为信仰把生命都摆上，所以他们背井离乡迁移到美国来。500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单纯的向着主，单纯的向着神。所以这一群人，他们是不沾染世界的人。所以今天如果神还祝福美国，那么因为神还向美国这个社会保留了7000人未向巴黎屈膝，这一群人中间就有未向巴黎屈膝的。我相信在这边的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像巴黎屈膝的人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说我愿意，因为我们都是被基督宝血所买赎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连于基督，没有一个属灵的清醒和属灵明亮的眼睛，我们像巴黎屈膝了，我们还不自知，那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是要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连于基督，定睛在基督身上，思想基督所思想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每一天我们进入世界的时候，我们才会看清楚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到底什么是得罪神的事情。第三个方面，敬虔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在维斯米斯德小要理问答的第一条，他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 我们被神拣选出来，我们不是从神那里，不是更多的从神那里得什么。当然我们的神他是丰富的神，他会根据他的旨意，他会赐给我们有身体的健康，或许赐给我们拥有更多的财富，或许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或许使我们在工作中顺利，这当然是上帝根据他的主权他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我们在敬虔的操练中来荣耀神，因为这是他拣选我们的那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敬虔表达在三个方面，你们还记得吗？在哪三个方面？在言语上，在爱心上，在圣洁的生活上。愿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来操练言语上、爱心上、圣洁上，我们来敬虔，好吗？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雅各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真的在言语上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也伤害到人。主啊，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急躁的言语，我们常常有许多的闲话，我们也常常有谎言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软弱，是这样子的污秽。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在今天我们就愿意向你委身，我们重新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来靠着你圣灵的能力来制服我们这个言语，好使我们在言语上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愿意在爱心上来荣耀你，愿意把我们所有的重新归回给你，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思，能看到那些肉身存疾的需要，使我们能够伸出慷慨之手去帮助他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自己荣耀的形象。主啊，我们也愿意在圣洁上操练自己，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世俗的影响越来越冲击教会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一天都定睛在你的面前，我们才能分辨出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信圣的，什么是俗的，好使我们常常保持着向你忠心，保持着向你圣洁，这样子我们才在你的面前说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圣洁，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你自己的荣美显明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如同光明照亮在黑暗中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因为我们立志行善，但是我们行不出来，但是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我们今天这个受浸完了，我们还是有波饼，所以受浸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去换衣服，但是受浸完了以后你们换回干的衣服，尽快到后面来，因为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享用主的饼跟主的杯。好，现在你们可以去换衣服了。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这里有一张登记卡，是梁永光弟兄 那你是 Virginia 梁的，是杨永光弟兄，麻烦你介绍一下你现在是住在哪里？
我住在佛利，
好，
在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好，谢谢你，我们欢迎你。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天成教会的朋友或弟兄姐妹？首先在我的左手边这一边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这边来的？好，没有。在我的右手边这边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这边来的天成教会的朋友？好，都来过。现在请大家将程序单拿出来。首先，本周五6月8号晚上8点，有家庭教会事工分享，欢迎大家参加。6月26号，周二下午4点到6点，在 Hackensack 有为流浪者供应食物的社区事工，我们需要现场服务带领及义工，一共需要10人。